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看281页注脚14、啊、刚刚所提到的未种善根、啊、那现在要继续讲二挂虎二未清净障。那清净诸障呢，障其实导师说啊，不是导师哈、啊，就是解释密经本身有提到是惑业苦三障、啊、那演培法师是解释说障其实业障的障、啊、它是能够有强而有力的烦恼哈，让我们产生无间业的罪报，或者是三恶趣的果报，这个才叫障，就是它能够障碍我们学佛啊哈，不能够学佛修行，那这个才是罪业，这种才叫障。所以其实一般佛教里面讲的业障那个障哈，不是所有的我们头痛也叫业障啊，肚子痛也叫业障，不是的，在经典里面。形容它是属于业，但是不叫业障、啊、那个障是有 障碍我们学佛修行，那这个才叫障、啊、所以、这个部分以后我们就可以改进了哈、好，挂虎三未成熟相续，这个相续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自相续还有他相续，那自相续就指自己的身心啊，那对于自己的身心有没有调成出世间解脱的这一种成熟相续，有没有啊？比如说佛教我们所谓出世解脱这一种身心啊，它一定是少欲知足的啊，或者是呢性求涅槃厌离生死的，我们有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这个身心啊还是常常跟五欲相应啊，这个就不叫做出世间解脱的相续了啊。好，挂虎四未多修圣解，那圣解这里就是对于如来开显的因果事理流转幻灭能够获得坚毅不拔的理解啊，那这个就叫圣解。挂虎五就是未能积聚福慧恶种资粮，那智慧就是懂得真理，福德就是诸功德的泉源，那这个是修行者所必备的。那在 六度里面，我们前面一开头已经有福德跟智慧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很多种分法，有一种认为说前面三度布施忍辱持戒，布施持戒忍辱这属于福德，那禅定智慧是属于智慧，那精进呢是属于两者，我们前面有谈过了嘛，所以福德跟智慧这两者之良啊，成佛一定都要具备的，少了一个都不行啊。那我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一尊佛是很苦的啊，一定是很圆满相的嘛，很庄严的。OK， 那这个就是五事五种事的内容啊。好，我们回到本文最后一行，这种五事不具足的哈，第一个，对于这些信而不解、信而误解、不信不解的顿根，所以佛才说解深密经啊。好，我们看282页，佛在解深密经说：“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简单的说，依三无性遣除遍计所执性，说一切法无自性、啊、那这个就是解深密经所要帮助我们弃入无自性的这一种目的啊。好，二，其实缘起法就是依他起性啊，即灭法性就是圆成实性，所以我们讲三无性啊，或者是三自性呢，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有没有啊？那这些圆成实性啊，正如法界的这种体性啊、法性啊，是有自性的，并非一切都没有，所以在唯识里面呢、啊，他认为说遍计所执，因为它是不好的嘛，所以它是无自性。但是依他起呀、啊，还有缘成实，这两者是有的啊、哦。 那无的呢是只有无那个遍计所知啊，那有的话呢是缘起啊，缘起的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这个是有的。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啊，因为解真密经的内容有的是非有，就是有的是无自性嘛，遍计所知，有的是实有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所以对于这一些内容啊，众生不信的不解的也就不反对了啊，五事不具足的也就不反对，那误解而以为什么都没有也不误解了，那有信而不解也可以依者而进修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众生根性就这样嘛哈，那如果没有办法契入的话，让他先有所依靠，那再慢慢跟他说有了能力，再叫他连这个都放下啊。那如果连这个都不让他靠的话，一般众生心里很难安的啦啊。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慧瑞讲堂，我们讲大智度论嘛，讲到最后都说，哎，我们都是修行都是只要我们般若空慧就好啦，所以我们那种早晚课也不用啊，哈、哦，我们这种打坐念佛啊、八关斋什么都不用啊，我们只要有般若空慧，这样保持正念正知就好。你觉得好吗？除非都是五识具足的人呐、啊，哈、哦、啊，如果不是五识都具足的人呐、啊，有一些人就没有下手处啊，他觉得佛法怎么好像。我没有定课给我，我好像没有在修行啊，哦，所以还是很多众生啊、哦，还是很多我们有情啊，还是很需要这一种定课鞭策自己啊。那没有这一种鞭策自己啊，懈怠啊、哦，很懈怠。嗯，好，我们来看第三。那第三跟第四呢，其实它最主要要做一个小结哈、哦，就是。其实佛法没有显了或者是隐秘之分，主要是因为根基的不同问题啊。好，看阿拉伯数字三，依经文的叙述去了解，其实在五识具足的对这一种众生来说，其实谈一切法无自性空，能建立一切法啊，就是毕竟空而宛然有，能够修正的这种根性来说，那他就是了义的了，因为他听了这个就能够解脱嘛，那当然对他是了义的啊。但是假如根基不够，五识不具足，那对于这些法空性不能够成立一切法，很难能够释怀、哦、觉得这个是破坏一切法的话，所以佛才要再把程度呢拉低一点，那就是叫解深密了啊。而需要佛用浅显的方法来解释无自性空。那龙树论呢也有如此的譬喻，他说大海人我们有情啊、哦、以为它很深，但是像那个阿修罗王啊，罗侯罗、哦、阿修罗王呢站在大海里面啊，水都不 还不到他的肚脐、哦、深个什么。所以其实法它深跟不深啊，都是众生的问题。好，海水也一样啊，深跟不深，那是因为我们业感的问题嘛。以人来说，我们觉得水很恐怖，对不对？所以你跟台风来啊，哈，有淹水灾什么很恐怖。但是对鱼来讲哦，对鱼来讲的话，那是它的家呢。我们觉得很恐怖的东西，对它来讲是它的家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待会后面还会看到，其实世俗很多假名的东西哈、哦。我们是要很快的认知它的一个不实在性，否则的话呢，这种名称啊，这种假名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固定的一种妄执，反而还见不到无自性啊。我们到后面待会就会上到了，嗯。那又如三明啊，就是深山的人民啊，听到盐呢是美味，那就抓一把盐来吃，结果、啊、苦不堪言啊。所以盐的美味呢，在一般人来说是怎么样的明白，但是对于无知的三明来说却觉得很隐秘难懂啊。这个譬喻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了啊。嗯，那这个其实我们对于教小孩子也一样啊，你看到你跟他讲说这个火是烫的， 他去摸，你给他去摸啊，他是烫的，但是你烫过他一次啊，他还是第二次还是去摸的哦。所以大人认为的一些东西呀、啊，小孩子不一定这样认为的。每一个业报的那一种，它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一些概念啊，我们待会会上到一些概念，其实假如我们在认知它的无自性的时候，就能够看透它背后的那一个不实在性，那这种假名其实我们就不会受它影响。因为假如你在这种假名上妄执为真实不变的话，我们通常都在里面会迷惑，看不到真实面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那个部分啊。好，最后第四，法的生或者不生，密或者不密呢，在乎不在乎法的本身，而在乎根基。所以般若经说，一切法无自性空，一切为名为假，对般若法会的根性来说是究竟了义的。不过在五思不具足的根性来说，却深而幽密，所以才要再解释一番啊，让这些众生也能够契入佛法。那这个对这些众生来说，这个部分才叫了义啊。比如说我问大家，你们比如说 OK， 我想请问大家，你谁有上大智度论的请举手啊，上层佛知道不用讲了哈，就是这个啊，谁有上主莲法师的，是念佛念佛什么念佛法门的嘛哈，啊，净土净土净土论集嘛哈，请举手。哦，好，那如果是说三个给你们选一个的话哈，三个给你们选一个排第一的话，选大智度论的请举手。就是你很相应啊，哇，你听的都很相应了、啊、哈，哎呀，那第二呢，就是那个净土法门的。啊，第三呢，成佛之道的，哇，是不是真的哦？你们哦，还是在每个老师的面前都这样子啊？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就是那个法，假如我们听的，我们很受用的哈，对我们来讲就叫了义啦。对我们来讲就叫了义，所以了义不了义这个哈、哦，导师说这个语词啊，它没有决定性的。你放在立根的众生啊，他就认为听甚深法空性的那些人啊，他就叫了义，他很相应啊。那假如稍微还要有一些故事可以听听的啦哈、哦，像成佛知道很多故事听的哈、哦，嗯，那像这种呢，你就觉得了义啊、哦，所以这个是没有绝对性的哈、哦，嗯。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二类假实。第一，依实立假的瑜伽法门，这个就是瑜伽行，瑜伽行派就是属于，一般就称它为唯识法门呐、啊，哈、哦，一样的，嗯，只是唯识学它比较那个这个语词比较。形容他重视这个第八识嘛，这个识嘛哈、哦。但是真正瑜伽法门呐、啊，早期叫瑜伽行派哈、哦，他很重视修止修观，就是 meditation， 他很重视。那假如你要学这个瑜伽实地论呐、啊、哈、哦，像这种瑜伽法门，如果没有学到怎么打坐修止观啊，就没有学到了啊。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解释。那无着所传的瑜伽法门啊，依解深密经来说是闲了的。站在五识不具足的根性来说啊，以为一切无自性，一切假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而且不能够成立一切法哈。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假有无自性，实有自性两类。好，大家把这个画起来哈。第三行，假有无自性，还有实有自性的两类，这两类，所以依实立假，这个是瑜伽行派或者瑜伽法门的根本立说。那在瑜伽师地论呢，他有这样子的一段文，他认为说，假如我们有情哈，会称为一个假名的有情，是因为我们有诸法 的实在性，就是有色受想行识意义的运的法存在，我们才有这个普特切罗有情。那假如没有这种法的话，其实没有一个有情普特切罗存在。所以瑜伽心派他们认为说，这些意义的法它是实有的，它是真实有的。所以在包括南传阿毗达摩里面也一样，因为他们是属于上座分别说系的系统啊，他们比较重视什么呢？这个法是实在能够我们众生能观得到，能在禅定里面看得到他的自信，这个叫做才能够叫做什么呢？认识法的自相。但是在中观派认为不一定要这样啊，所以中观跟瑜伽或者中观跟阿毗达摩他们的观法有一点不同啊。像南传哈，他观五蕴，比如说我们要观色法，我们观自己身心的色法。那我们像导师前面有提到啊，我们凡夫很容易执着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我们要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是什么元素组成的话，那你就一定要观四大。比如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那你就要去观它这个四大里面哪一个不调。那在禅修里面他有教你的，就是假如你的心力够强啊，你可以把那一大哈调高一点。比如说你水大，比如说我们感冒哈流鼻水，就证明水大嘛，因为鼻水一直流个不停，对不对？你塞住它都一直流啊，对不对？那个就证明水大。那在禅修里面他有教人家的哦，就是你假如有修成功的话啦，你那个心力可以让那个火大调高一点，那就让那个水大哦，它会平衡它，就变成你就感冒就会慢慢就会好一点。所以修禅定它本身对身心哦会影响身，是因为心的力啊，专注的话它可以很强。但是我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我们的心哦很难专注啦，所以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力量哦。所以你看我们拜佛还没有拜下去就几十个妄想，这样哦一拜里面就几十个妄想了，更何况就是要在色心里面哦专注在一个所缘，在禅定里面用功，那是要经过培训的，经过训练哦。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里面，我们假如没有办法训练自己的心啊有力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影响我们的身的。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时就会很苦恼很无助啊，不晓得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心可以调整这个身哦。当然我们知道常理啦，说身苦心不苦啦哈，你一直念啊身苦心不苦，发烧还是发烧的哦，你知道吗？它还是一直烧到不停的哦，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哎，发烧就是火大嘛，火大你就多喝一点水啊。我们没有禅定功夫来调嘛，你就用物质来调咯、哦、可以调比较改善一点啊。所以其实它在佛法里面的修行、哦、它没有说对我们身心是就是跟生活完全脱离关系的啦，不是，是我们还没有学到那个善巧而已哦。所以这些像这种衣食利假，就是要有这种法的真实才能安立一个假的普特切罗有情的话，这个就属于瑜伽心派他们的特色。包括南传也是比较属于这一派，说一切有部也是哈、哦。那这个就是他认为说，假如没有这种法的存在，有情也不可能有啦，有情也不可能有了。那大乘法它是除了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外呢，它就在色法上啊它就可以扩大。像导师在前面有讲齁、哦、般若波罗蜜的地方有讲，菩萨就是用这一种齁、哦、它扩大变成什么呢？色法四大所成，一切山河大地都是四大所成，对不对？所以众生之类呢它离不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他是用这样子基本的我们身心的元素去扩大变成一切众生这样子的哦，一切山河大地这样。所以菩萨是因为他用心在广观一切法，所以他的智慧也就那么广大。那声闻法他比较重视自己身心的解脱，所以他只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就很满足了 就有这样子的差异。那所以法这种真实呢，假如我们还是认为它有一个实在性，还是很受它主宰的话，就证明我们是这种无师不具足的人啊。我们还是觉得这样子比较有依靠性啊，那就是无师不具足的。其实无师不具足不可以说是懦弱的人呢，我觉得不是的 啊，是我们更新过去没有培养善根嘛，今生就没有啊。其实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大家都是从零点起点起跑点都一样，只是我可能过去是前几生呢、没有好好的修学，还是去做阿狗阿猫，所以慢了你几步而已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哈。那这一种实有依实立假哈，导师就是演培长老的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我们黑暗中看到一条绳子以为它是蛇这样子的错觉哈，他说这种错觉我们知道它不对，对不对？绳子以为它是蛇，我们这种错觉一定是知道这种认知是错误，但是演培法师说假如这一条绳子它不是存在的话，你也不会认为那边有一条蛇。所以这一种唯识这种就是他们依实立假的这一种论思哦，他们也很有理由的哦，很生活化的理由的哦。他说没有那条绳子你怎么认为它是蛇？你说无自性哦，为什么你会被吓到？你说一切空嘛，为什么你看到绳子你会以为它是蛇？那就证明我们概念里面认为那条绳子是实的，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做梦、有时做到好像走过一条桥，我们好像一下震了起来，对不对？以前从什么高楼掉下来啊，我们那种感觉很真实，对不对？还会流汗呢、那你说那种感觉是假的吗？它会流汗哦。所以阿毗达摩认为说梦是实的，真实的，这样子的哦。所以阿毗达摩里面这一种法有的这种思想、它不是完全就是想象出来的，它是生活上也是大家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基础，所以有这样的共识而可以学习到的啊。OK， 那这个是依实立假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83，三自性还有三无自性。那这个是整个唯识行派啊，唯识学里面的重点哦，重头戏就是在三自性还有三无自性。我学了那么多年佛法哈，还是觉得这个是好难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三自性的解神密经的内容哈。三自性就是边际所执性啊，边际所执相、依他起相，还有缘成实相啊，这三者。那第一，边际所执相是什么呢？它就是解释说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令随起言说，什么意思呢？好，大家对着看这个补充讲义，今天发的对着看哈。这个是那个演培法师的一些解释啦，我把它摘录下来啊，就是补充资料的第一页哈，底下三自性有没有？一边际所执相，那这个翻译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那所执两个字呢，其实是玄奘大师的特色来的，其他的人哦都翻成边际相而已，没有边际所执相这样啊。所以所执两个字呢是玄奘大师的特色，他认为啊，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能边际的心，因为我们心才能够执对象嘛，才会执那个外在的境啊，所以这个是能遍际的心。所以遍所际啊，就是周遍所际，就是对于这一种认识的境啊，觉得种种有种种的相貌啊。那我们当然呢、第八识它一定是包含我执跟法执，只是论识里面有两种意说哈、那在这里先不分辨。那最主要它的解释就是一名称、意义还有相状呢，来安立诸法自性 与差别，所以称为遍计所指相。那这一种就是一般阿毗达摩称为的叫做什么概念法，叫概念法，就是我们安立诸法的自性还有差别。那这个是无自性的啊，叫无自性的。比如说它可以很多种假名安立啦哈，但是一般我们最简单的，比如说在我这边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门是我的右边，请问如果是站在你们来讲的话，这个门是你们的什么边？左边。所以这个法啊，这个概念法是假的，叫阿毗达摩讲这种概念法，你千万不要让他着迷。你着迷的话，就是你硬跟人家拗说慧瑞讲堂的那个讲堂的门就是在我的右边出去，那个就讲就在左边，你们可以吵一整天。有些人就是为了这些概念法在那边争吵，其实是因为角度不同而已。而且是说在大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门可以出去，对不对？但是小孩子来说，他认为这个不是门，他认为那个才是门。所以每一个众生他年纪也有关，或者是说认知的概念也有关。所以有时我们认为比如说辣这个概念，哦，有一些人哦要挤汤匙那个才叫做辣，有一些人哦一点点哦他都要吃面之前哦要挑出来那一点点哦他才吃的哦。所以你辣的定义哦，这种概念哦也很妙。那假如我们被这种概念常常在迷惑自己，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它怎么影响哦。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这一种概念法的时候啊，不要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有时要体谅人家，因为在对方的概念法来讲，这一点点辣它就是很大的辣。你不能认为说我认为辣这个一点都不辣，你这样子的话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所以很多我们生活上的这种概念法，在阿毗达摩来讲，你一下子就要先破这个概念法的。那再来他说我们要真实法要破的呢，法有要破的部分，阿毗达摩讲就是我们的什么色法跟名法，色法跟心法，我们就要一一的想办法去破它，这个才比较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概念法你怎么吵哈，吵不完呐，太多概念法了嘛，我们对不对？比如说，师父是好人，这个概念啊，你觉得一定对吗？不一定。你们等一下下课来哈，我就说，你下次不要来上课哦，因为你不专心哦，你在睡觉哦，你就觉得这个师父不是好人。所以这个概念法哦，你们叫我，你说师父我很恭敬你，我很崇拜你，这概念法哈，你不要以为师父就受你影响，这个就叫概念法。所以在解脱上哈，南传教我们哈，你不需要观这种概念法的，你要观的是我们的身跟心，因为我们凡夫会执着的就我们身跟心。我们的 body， 我们的身，还有我们的心。那假如我们能够知道它是缘起和合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身心当中啊，就让它维持良好的状况修行，这样子就满足了。那不需要让它调到好像连一点点生病都不允许的话，那个又太过夸张了啦，那个叫直取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讲义哈，283页。二，依他起相。那依他起相呢，这里就提到是一切法原生自性，就缘起法啊。那这种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法，主要就是无明原形的生死的苦运啊，这属于流转门啊。依他起相，所以依他起性就是我们阿含常常提到的这种缘起法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 补充资料。二，依他起相，这个相是依他升起诸法的不同相貌，就是诸法有他个别的自性相啊，比如说任持自性，鬼生他解，有听过吗？依法他都有他自己个别的自性，但是这里依他起性比较重视在十二缘起，因为我们认识十二缘起的意义之相，我们才能够破除它，才能够远离它的一个妄执。比如说无明，你一定要确实说我这个心生起来是无明，不是爱，你要很能够分辨这个是无明哦。你不要生起无明，你用爱的剑去要去砍它，你会砍错哦。所以阿毗达摩里面他很重视哦，你认知意义法，像唯识哈，他说白法有没有？你要意义的对你的心心所法啊了解很清楚，你才能够哦抓贼才抓对。对呀，不然你抓到绳子，你以为抓到蛇，还很高兴哦，放在那个袋子里面装它去放那样哦，拿去放绳，放一条绳子啊。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观这种诸法的这种缘起性哦，它是要一一先认识它，然后才一一的对治它，这样子的。那你假如说没有办法能够一一的了解它，就说要对治它的话，这个就很笼统，很笼统的话，其实是抓不到那个真正的毛病的啊。所以阿毗达摩里面它很重视这种自相啊。那缘起法最重视的这一种诸法不同的相貌，就是一一的这一种十二支，因为有情能够依之而能够得到解脱。好，我们继续看他的解释。唯识的诸法因缘生，缘所生的法不是没有的，没有的呢是内心想象怎么样的那个颠倒虚妄。因缘所现的依他起相是有的，那虚妄或者是妄分别的遍计所执呢，这个才是无的。比如说缘起相里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感受这个受啊，它是十二支里面的其中一个，对不对？受的相，那受的相如果是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话，它一定是有苦乐不苦不乐相，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受的自相，受的相相貌，但是它会升起边际所执呢，它就在这个相里面产生的时候啊，你会起分别，那个时候才是边际所执。你会在那个这种名言案例上啊，你会认为你想有的是那个乐受，不要苦受，所以你在这里面才会产生烦恼。但是假如我们一个修行人，你看哦，到佛陀一个凡是一个修行者，他道要见道的时候，他称为什么？如实之见。如实见什么？见这种生灭法而已啊。比如说受生起，他是乐受的话，你就觉知他，正念正知他是乐受就好了。为什么？因为生起他会灭去的啊。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任何法一生，假如你看到这个法的灭相啊，纵使他还没灭哦，还没有灭，但是你知道他必然灭嘛，你就不会执着它，所以你就如实知道这个只是热受而已。那苦受就如实知道它苦受，你不会受它影响啊，生不好的念头，那这个就是我们不会产生这种遍计所执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遣除了哈，如果有起这种遍计所执。 OK， 我们再来看第三缘成实283页哈，缘成实性是一切法的平等真如哈，这个是主要要谈那个普遍的这种法性，就是离缘实相啊，离缘的法性。这种真如呢啊，诸菩萨众他要怎么能够通达这种真如啊？他有两个因缘啊，第一个勇猛精进为因缘，第二呢如理作意无导师为因缘。所以那个逗号大家可以拿掉啊，那个逗号如理作意的后面那个逗号有没有？283页那个缘成实相第一行啊，后面如理作意无导师为因缘故， 乃能通达真如啊。所以菩萨要通达这种真如呢，要两个因缘，一个就是精进，一个就是如理作意啊。那假如能够这样子通达，慢慢修，慢慢修，他就能够证入什么呢？圆满的菩提啊。所以圆成实性，他比较站在平等真如来讲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圆成实相。那演培法师的解释是说，圆就是普遍，就是一切法啊。成呢，就是成就法尔的体性啊。实是真实体性，不虚啊。主要还是指这个真如。那这个真如，演培法师有引了一个经文，是说非不见真如而能了依他啊。假如要了解这个依他起相啊，它还有一个面，就是它环灭门嘛，就是你如果见不到这个真如的环灭啊，环灭门这种法性的话，你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依他起的全貌。好，所以依他起它是通两边的哦，就是流转边还有环灭边。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三无自性那边哦，它有通两边啊，依他起相缘起啊是通两边啊。这个是三自性的简单定义啊，就是边际所执、依他起相，还有缘成实相。好，我们看第三，三无自性性。那三无自性性呢，它也是有三个，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还有生意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呢，就是边际所执相来的啊，同样的东西。但是他站在无自性的角度来谈啊，怎么契入无自性？那第一，他的定义就是：此由假名安立为相，就是我们的概念法里面的这种假名安立啊，它这种相呢，我们要把它拿掉。这种概念法的相要把它拿掉，因为它不是自相安立的相。那也许大家就迷惑了，这个自相安立是什么呢？自相安立就是下面两个依他起相还有缘成实相，这个是自相安立哦，就是他佛讲的自相安立相啊。那这一种假名安立的概念啊，边际所知啊，这个是我们要让他无有自性的。但是唯识呢，他又不是说所有都空掉的哦，它空掉呢，只是空掉这个边际所执。那有的呢，真实有的呢，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实有的。啊，那当然到最后，他连这个也是要放舍的啦，哈。他最后所体验的应该也是一样，哈，差不多。那只是说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他有这样子的区别啊。好，相无自性性，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第二页。第一行，第二页的第一行，相无自性性呢，主要演培法师的解释是说，诸法本身是这样，不假啊，不借名言假说它怎么样。它的体性呢，如空花水月的无所有，所以应该它本身就是无所有的啊，无自性。所以假名安立的一切法，它是无自性。不过自性安立的法却有自性，自相安立的法却有自性。这自相，等一下就是指后面两个了啊，OK， 我们来看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相，啊，这个名相很多哈，没关系，我们快快结束了，等一下就不用讲这个了哈，好，看284页第一行，生无自性性呢，他的解释，导师在成佛之道是说，此由依他缘力故有，非自然有，故说生无自性性。就诸法的依他起相啊，是诸法的依他起相啊，就是因缘法、啊，它是很多因缘促成让它升起。 那既然因缘促成让他升起，就叫做依他起相，就是生无自性性。法的升起它是无自性性，因为它是缘起缘生啊。但是他这种谈缘生这种道理，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离开什么无因而生，无因而生啊。啊，那凡夫我们常常都认为说，哎，有一些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个其实就叫做无因而生。但是佛说任何法都是生本身就是无自性，就是它是原生的，它没有独在的生的自性可言啊。那这个跟那个补充讲义的解释一样了哈。好，我们看了第三，甚亦无自性性，就是指依他起性还有缘成实性啊。括弧一，清净所缘境界没有依他起性，为什么？因为依他起是世俗智所缘的境界啊。清净法界等流啊，清净法界呢，就是甚亦空性呢，这是缘成实性，不是依他起性啊。但是他还是有通甚亦无自性性的哈，只是他不是真正的真如的相貌，真正真如的相貌还是属于缘成实性。好，括弧二，一切诸法无自性，法空性，哈，这是甚亦无自性性的缘成实相啊。一切诸法无我性，为什么？因为它离了自性，所以叫无我性啊。那缘成实相它本来的面貌就是无我啊，所以你看哦，它讲到最后跟我们阿含讲的无我无我所是一样的，它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不同的名称，一般我们认为说，哎，无我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那唯识呢，就是怕众生认为什么都没有，就认为这个无我，称它为缘成实。这样了解吗？缘成实啊，那所以这一种甚亦无自性啊，它只是离开遍计所执，就是离开执着啊，离开这种概念法的执着，而回到法的原貌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法相这一种原貌，这个就叫做缘成实性。它只是离开了这一种凡夫的遍计所执，那它就是缘成实性。所以缘成实性它没有离开遍计所执，另外有一个东西，不是，它就是在这一种诸法当中它本来的寂静性，只是我们凡夫因为有遍计所执，它是真是实是不变，所以这种遍计所执啊，就让我们落入凡夫术。那假如我们在这些法里面哦，知道它概念这种法啊，诸法的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一种概念法，只要我们放舍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契入这一种缘成实相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啊，我们来看补充资料第二页哈，这边有一个图表，中间啊，第二页中间有一个图表，有没有三自性还有三无自性的关系？那遍计所执就是相无自性性，为什么？因为遍计所执的法，通常会让我们众生产生啊，对这个相啊产生有自信，遍计啊，认为它是真是实啊。那佛就说相无自信心，就是一切相这种相哦，假名安立的相，它本身是无自信，不要在这里面啊产生有自信见。那依他起相，因为它是讲缘起，所以它让我们了知。法的升起它本身是无自性，所以它是生无自性，不过它又通于甚亦无自性，为什么？因为依他起的缘起法，它还有环灭门啊，对不对？还有环灭门，那所以它有这一种甚亦无自性意义。那缘成实性呢，它就纯粹是甚亦无自性性了，所以这个就是三无性跟三无自性的关系。OK， 我们回到讲义284页。而这一章单章的下个礼拜大家还是要带来，因为最后的三净太虚大师这个解释我们下个礼拜才会上到。 好，我们来看原来的讲义284页上面第四，无自性还有自相有的差别。第一，无自性的假有，就是唯识里面谈这一种无自性呢，它只是在无这一种假有的法是什么遍计所指向。那真实有的呢，实有唯识的自性有呢，这一种法是实有的部分呢，是离言自性还有依他起性这两种啊、哦。所以这一种依实立假的瑜伽行派啊，或者是唯识说呢，这个是跟中观很大不同哈、哦。我们看第五项就知道了。第五，中观跟唯识对于因缘生的不同啊、哦。第一，中观他认为一切法因缘和合所生，所以他是无自性，假名安立。这个我们前面讲很多了，对不对？那第二，唯识里面呢，认为说因缘法本身是自相有，就是依他起性啊，是自相有啊，它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或说它十八界性啊，因为界是自性不失的意义，这不是执着而实有性啊，是从因缘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自性有。好，不是你执着它，就是哎，它是它才有，是因为原生法本身就是自性有。导师说，这与中观看作戏论相，是有而非真实的见地，有着根本的不同啊。他认为这种缘起所生的法，实在是实有啊。那这个就是跟中观很不同的地方啊。那至于依他起，好、啊、看第三。至于依法而执为实有，是无自性，这是两家都公认都承认、哦、这一种对于法的这种概念认为它是实有应该破除的这个部分、啊、大家都公认，只是唯识称它为什么遍计所执，那中观称它为什么戏论相，戏论相啊、哦，那这一些都是要把它遣除的了。嗯，好。那因为这个部分比较难消化哈、哦，所以假如我如果还有想到一些比较生活的例子哈、哦，对善自性、善无性能够更白话的跟大家做譬喻的话，也许大家会更加的了解哈、哦。嗯。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让大家消化一下啦齁、哦、嗯。不然唯识就是这样齁、哦、有一点难度啦齁、哦、嗯。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把后面的部分呢要上完，就是唯识预算就是用两次把它上完齁、哦、嗯。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先预习齁、哦、因为里面太多名相了齁、哦嗯。